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1月1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以色列总理会见美国特使，布林肯说停火谈判进展良好。
美中环球威胁民主人士的吴肖雷减刑回中国。
川普控告 CBS， 指出贺锦丽60分钟专访误导大众。
拜登政府扶植芯片研发，推动纽约州成为半导体领航中心。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上个月批准提供台湾最多5亿6700万美元军援后，中国外交部10月宣布，对斯凯迪奥等3家美国军工企业和10名高阶管理人员实施制裁。同时向台湾政府和乌克兰军供货的美国无人机制造商斯凯迪奥公司说，中共当局的制裁将妨碍他们的电池供应链几个月，并指控北京此举是为了加深世界对中国无人机厂商的依赖。斯凯迪奥周三表示，由于制裁，斯凯迪奥无人机电池未来几个月供应量将减少，因为这项关键零件来自中国。巴黎智库蒙田研究所政策分析家杜茂之在社交媒体 X 上发文指出，中国制裁措施引起供应链危机，这是用以支持自身产业及俄罗斯。
近日，根据一份新报告显示，中国在电子显示器制造领域不断攻城略地，可能会使美国在军事技术的关键零部件上依赖中国，从而带来国家安全方面的关切。这份题为《显示器是新电池》的报告是本周由帕米尔咨询公司发布的，这家公司帮助企业和政府实体分析在中国的风险。这份报告的共同作者乔·麦克雷诺兹提到，从战斗机到增强现实设备，显示器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计算机化军事装备，可以帮助军人对他们在战场视野上叠加数字信息。另一位共同作者毛文杰则表示，中共的显示器补贴可能会排挤竞争对手的业务，并导致美国在冲突期间必须依赖中国，值得美国政府关切。
周四，巴基斯坦当局反驳了中共就巴基斯坦境内中国人员安全问题发表的批评，说这些言论令人费解，违背了邻国之间既定的外交传统。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比卢芝是在伊斯兰堡举行的每周新闻发布会上表达此事，而比卢芝是对中共驻巴基斯坦大使江在东此前罕见的公开警告做的回应。江在东近期在伊斯兰堡的一个研讨会上发表讲话时提到，今年3月和10月发生了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事件，造成7名中国人员死亡。自大约10年前两国启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以来，在巴基斯坦被打死的中国工人已经增加到21人。比卢芝说，针对袭击中国工人事件的调查仍在进行中，调查结果已经转告北京，但他没有详细说明。而巴基斯坦公开对中共的批评作出回应，也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今年以来，中共当局钳制网络舆论的行动逐步升级。中共网信办10月31号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专项行动，涉及同城和本地民众的相关信息。这是中共网信办于今年初发起的一系列专项行动中的最后一项任务，遭到网民的抨击。根据中共网信办官方网站的消息，此次专项行动名为“清朗同城板块信息内容问题整治”，针对的是社交、短视频、直播、资讯、电商、搜索引擎、团购点评、婚恋交友、地图导航、旅游出行、本地生活、天气日历、运动健康等平台，以及其他互联网应用程序。而实际上，这次专项行动是中共网信办为钳制网络舆论于今年初发起的一系列专项行动中的第10项任务，也是今年最后一波专项行动。有网民抱怨，最初的言论管制就是所谓的净网行动，自网信办开始无法无天，随意封杀账号，引发更多反弹。
周四，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控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根据法院文件，他指控60分钟新闻节目10月初播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的专访中存在误导。诉状指控 CBS 通过恶意、欺骗性和严重扭曲新闻，从事偏颇和违法的选举和选民干预行为。川普和他的盟友几个星期来就这场专访抨击 CBS， 指出贺锦丽回答的一个有关加沙战争的问题时所做的答复没有包含在完整播出中，而是由 CBS 在网络上公开。川普在竞选活动中多次就这起事件攻击 CBS， 并表示如果当选将撤销 CBS 的广电执照。而 CBS 则表示川普自己取消原先计划的60分钟专访。 CBS 新闻发言人回应说，前总统川普对60分钟节目的反复指控并不属实，提起的诉讼完全没有根据，并表示 CBS 将积极辩护。
拜登政府周四宣布将投资大约8亿2500万美元在纽约州首府奥尔巴尼打造半导体研发旗舰设施。美国商务部和美国国家半导体技术中心的运营商 Netcast 发布联合声明指出，纽约州这座设施有望推动极紫外光技术的创新。联邦官员选定奥尔巴尼纳米科技综合园区为研究尖端半导体科技及紫外光曝光机的国家总部。联邦参议员多数党领袖舒默说，这座实验室将拥有全球最先进的芯片制造设备，并允许半导体产业和大学的研究人员在这里展开合作。这除了可以确保我们的军队掌握优势，还能确保我们的经济和企业处于领先地位。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以色列总理会见美国特使，布林肯说，停火谈判进展良好，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谷歌已经为接下来的两次操作系统更新设定了时间表。跟以往不同，安卓系统的下一个主要版本将于2025年第二季度发布。谷歌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计划在第二季度而不是第三季度发布主要版本，以便更好地配合我们生态系统中设备的发布时间表，让更多设备能够更快地获得安卓的主要版本。除了今年上半年的主要版本之外， Android 还将在2025年第四季度发布小更新。第二季度的版本将是明年唯一一个可能影响应用的行为变化版本。年底的较小版本将专注于功能更新、优化和错误修复，但不会对行为产生任何影响。
谷歌地图即将推出由谷歌的 AI 模型 Gemini 提供支持的新功能。谷歌公司宣布即将推出更新，让美国的谷歌地图用户能够利用 AI 帮助他们找到新地点，并回答有关不同地点的问题。谷歌地图还增强了导航功能，通过突出显示用户应该在哪条车道等信息，来帮助驾驶员到达目的地。通过把 Gemini 引入地图，谷歌将确保它的导航应用程序能够更好地同苹果地图和导航初创公司竞争。这些新功能将于本周在美国 Android 和 iOS 上推出。谷歌计划为搜索带来类似的体验，包括人工智能点评摘要和询问地点问题的选项等等。
OpenAI 周四在它的热门聊天机器人 ChatGPT 中推出了一项搜索功能，使这家功能强大的人工智能初创公司能够更好地与谷歌和微软的必应展开竞争。据 OpenAI 说， ChatGPT 搜索将提供最新的体育比分、股票报价、新闻、天气等，实时网络搜索以及新闻和数据提供商的合作提供支持。 OpenAI 在七月份开始对名为 SearchGPT 的搜索引擎进行 beta 测试，这次发布可能会对谷歌作为搜索引擎的主导地位产生影响。自2022年11月推出 ChatGPT 以来， Alphabet 的投资者一直担心 OpenAI 可能会通过为消费者提供新的在线搜索信息的方式，从谷歌手中夺取搜索市场的份额。此举也使 OpenAI 成为微软的竞争对手。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留美中国学生吴笑雷因威胁民主人士被判刑9个月，只服刑了3个月就获得美国总统拜登的赦免，返回中国，但被禁止再踏足美国领土。据悉，这是今年9月间美中换囚行动的一部分。请听报道。
根据联邦法院在今年9月解封的文件，基于美国重大外交政策利益，拜登政府寻求一项法院命令，授权美国法警署最早从2024年9月12日开始，最晚到2024年9月26日之间的任何一天，把吴笑雷从马萨诸塞州联邦监狱带出。根据与司法部高级官员的沟通，对吴笑雷的赦免授权正在考虑之中，而且美国总统将根据美国宪法第二条对吴笑雷行使赦免权。否则吴笑雷还需要回到监狱服刑。美国政府要求，为避免上述外交政策利益遇挫，以及确保拘留吴笑雷的美国法警署人员的安全，要求把确认书和随附命令密封保存，并推迟任何与此事相关记录的归档，直到吴笑雷从美国法警署释放24小时之后。 Political 本周三也引述3位知情人士的消息说，拜登政府上个月促成北京释放美国公民林大卫。与此同时，美国释放了一名在美国关押的未透露姓名的中国公民。美国国务院尚未公开披露用林大卫换取一名中国公民被释放的事宜，并拒绝回答与此相关的谈判问题，比如林大卫如何恢复自由，以及如何从中国返回美国的。据信，这次中美换囚可能是美国近年来首次把一名中国公民交给北京以释放一名美国公民。现年68岁的林大卫牧师于2006年遭拘捕，后来因合同诈骗罪被判处终身监禁。他一直试图在北京开设一家基督教培训中心。他的支持者说，中共当局常常对不受执政的共产党控制的家庭教会和其他宗教机构的负责人提出诈骗指控。而林大卫也是美国国务院认定为遭中共错误羁押的3名美国人之一。对于林大卫牧师的获释，他的女儿爱丽丝在接受 Political 采访时说，我们无法用言语来表达我们的喜悦，同时我们有很多失去的时间需要弥补。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四宣布，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可能停火的讨论取得了良好进展。美国正试图与以色列达成共识，试图在总统选举前几天达成框架协议。请听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四宣布，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可能停火的讨论取得了良好进展。布林肯在新闻发布会上保证，美国正在非常努力地达成一项协议，其中包括将伊朗支持的黎巴嫩伊斯兰运动从与以色列接壤的边境地区撤出。布林肯再次呼吁全面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该决议于2006年结束了真主党与以色列之间的战争。根据该决议，黎巴嫩南部只能部署维和人员和黎巴嫩军队。周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见了前往以色列推动黎巴嫩停火的美国特使，强调与真主党的停火必须保证黎巴嫩的安全。然而，来自黎巴嫩的火箭弹周四在以色列北部造成7人死亡，以色列军队袭击了黎巴嫩和加沙地带。另一方面，伊朗、真主党和哈马斯准备继续和以色列战斗。伊朗周四宣布会在美国大选前动手。不仅如此，以军参谋长哈勒维遭遇刺杀。与此同时，伊朗还宣布将会与俄罗斯签订具有军事联盟性质的条约。当天，德国宣布关闭全部伊朗领事馆。据 Axios 和路透社的消息，以色列情报显示，伊朗将在未来几天内对以色列发动更大报复性攻击，袭击可能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前，而伊朗准备从伊拉克领土部署无人机和导弹攻击以色列。先前，美国总统乔拜登和塞浦路斯总统尼克斯·赫里斯托·祖利祭司周三在白宫会晤，讨论了如何结束黎巴嫩和加沙的战斗。作为距离加沙最近的欧盟国家，塞浦路斯在向该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在与拜登会晤后，赫里斯托·祖利祭司表示，他对达成黎巴嫩停火协议相当乐观。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近日，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宗教自由中心主任、 高级研究员谢伊在华府出席一场主题为“中共迫害法轮功25年”的研讨会。他在会中指出，认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就如同认清中共的真实面目。如果美国一开始就对中共保持警惕，那么今天我们会处在一个远远不像现在这么危险的世界。请听报道。
近日，美国知名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宗教自由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谢伊在华府一个公开活动的演讲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美国人为什么要关切中共政府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对法轮功的迫害？谢伊表示，从法轮功受迫害中，美国可以学到诸多教训，比如认清中共的真实面目，中共如何系统性掩盖其暴力历史，中共将活摘人体器官产业化，中共的迫害行为如何跨国蔓延，中共的经济繁荣反令其迫害加剧等。他在主题为中共迫害法轮功25周年研讨会上警告，中共的目标是要取代美国，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来主导世界秩序。美国如果在20多年前警惕中共，如今的处境就不会这么危险。盖伊说，今年7月20号是中共镇压法轮功的25周年日。根据北京官方统计，至1999年，法轮功修炼者的人数达到7000万到1亿人。时任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下令取缔法轮功，并建立了一个官僚机构610办公室来残酷地执行这一命令，最终将其正式污蔑为邪教。数十万法轮功学员被逮捕，关入劳教所等监狱设施。迫害前后，中共对法轮功的态度截然不同。1999年1月份，法轮功主要书籍《转法轮》便列入北京市十大畅销书。1998年11月24号，上海电视台报道，法轮功已传遍欧、美、澳、亚四大洲，在上海及世界其他国家广受欢迎的情况。报道说，全世界已有1亿人在练法轮功。江泽民因恐惧法轮功学员人数超过中共党员，下令对法轮功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群体性灭绝政策。谢伊说，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暴露了中共政权的真实面目，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中共的目标是利用其声称更优越的中国共产主义的独裁模式取代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如果美国一直对中共保持警惕，那么我们会处在一个远远不像现在这么危险的世界。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贺锦丽和川普周四前往美西战场州争夺拉丁裔选民。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1月1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布林肯说，中国应当采取更多行动遏制朝鲜挑衅。
贺锦丽和川普周四前往美西战场州争夺拉丁裔选民。
宾州法官搁置对马斯克100万美元奖金案。
万斯说，中共黑客入侵他的手机不是孤立事件。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四说，美方预期调派于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的朝鲜军将在未来几天内加入对抗乌克兰的战斗。同时，他敦促中国发挥他的影响力，以遏制平壤当局。路透社报道，布林肯周四在美国、韩国双边会谈结束后的记者会中说，美方认为已有10000名朝鲜军人入境俄罗斯，其中多达8000人已经调派到库尔斯克州。乌克兰军队在8月攻入俄罗斯边境区域后，就一直守在库尔斯克州。布林肯指出，美国和韩国在会议中讨论了一系列应对方案，说莫斯科在对抗乌克兰的绞肉机战争中使用朝鲜士兵是明显的软弱迹象。他说，美国将在未来几天宣布新的对乌安全援助。布林肯表示，美国和韩国一致认为， 中国应该采取更多行动，以遏制朝鲜的挑衅行为。而美国官员本周也已经和北京进行了热烈的对话。
朝鲜周四在美国举行总统大选前几天试射导弹，很快引来美国与韩国、日本和欧洲等盟邦以及联合国秘书长的谴责。日本自卫队和美军的战斗机也于当天在日本海的上空演习。共同社引述韩国中央通讯社今天的报道指出，朝鲜昨天试射的洲际弹道导弹是新型的火星19型。共同社分析，朝鲜在美国总统大选前发射号称射程涵盖美国本土全局的洲际弹道导弹，是希望展现不放弃扩充军力以及核武的立场。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日本外务大臣岩屋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韩国外交部长赵对列为了朝鲜发射导弹一事，昨天晚上召开电话会谈，并发布联合声明，谴责朝鲜这次试射导弹明显违反几项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声明说，日美韩三国为了更有效地吓阻朝鲜核子和弹道导弹造成的威胁，将持续强化国防合作。
美国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万斯周四证实，中共实体通过美国反恐和维护国家安全的监控基础设施入侵了他的手机。他相信川普的手机也遭到黑客攻击。相关当局向万斯透露，这次的网络攻击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中共一项名为“严台风”的大规模入侵活动中的一个环节，目的是渗透和利用美国的基础设施。在另一项名为“电压台风”的中共入侵活动中，中共黑客组织成功渗透了几千个美国系统，包括水利和空中交通控制系统等关键基础设施。外国势力频繁干扰或影响美国选举的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些攻击主要来自中共、俄罗斯和伊朗等国的黑客团体。
非洲疾控中心的数据周四显示，猴痘疫情在非洲大陆持续蔓延，病例数和去年相比增加五倍以上。猴痘新型病毒株开始从刚果民主共和国向邻国传播后，世界卫生组织于今年八月中旬宣布，猴痘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路透社报道，非洲疾控中心主管恩戈果在记者会上说，情况还没有得到控制，总体而言，疫情仍处于上升趋势。根据非洲疾控中心的数据，今年到目前为止，在19个非洲国家出现48000多起疑似猴痘病例，其中有1048人不治。法新社报道，乌干达的情况尤其令人担忧。这个非洲国家本周通报了国内第一起猴痘死亡案例。非洲疾控中心也警告，用以控制疫情爆发的资金相当不足。
在哥伦比亚举行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陷入僵局。欧盟官员周四指出，西班牙致命洪灾提醒世人破坏自然所造成危害的后果，敦促峰会代表们采取行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16次会议于10月21号到11月1号举行，目的在于评估大自然保护计划和投注资金，并加速计划进展，以实现2022年商定的23项联合国目标，在2030年之前制止和扭转物种的灭绝。这个架构设想在2030年之前，每年动用2000亿美元来实现这些目标，包括让地球30%的陆地和海洋受到保护。尽管本周新出炉的研究显示，在受评估的动物和植物当中，有超过1/4面临灭绝风险，但11月1号结束的卡利峰会主要仍卡在筹资问题上，开发中国家要求更多资金。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周四发表声明，谴责中共政府近日对维权律师余文生和他的妻子许燕判处徒刑，并呼吁中共立即无条件放人。美国之音中文网今天引述声明指出，美国谴责中国对余文生和妻子许燕的不公正监禁。中国法院10月29号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判处余文生3年有期徒刑，许燕1年9个月有期徒刑。这些判决表明，中共继续试图压制那些为人权和法治发声的人士。米勒的声明呼吁中共立即无条件释放余文生和许燕， 并再次要求中共释放所有被不公正拘押和监禁的人士。美国将继续和那些在中国和世界各地为人权而勇敢奋斗的人士站在一起。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贺锦丽和川普周四前往美西战场州争夺拉丁裔选民，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股四大指数周四在科技股领跌下全面收低，加上市场猜测日本央行可能会进一步升息，以及日元升值趋势，还有部分投资人观望美国总统大选以及一系列经济数据的公布，先平仓出场等因素，日本股市因此出现抛售。日经平均指数周五中场下跌 1027.58 点，收在 38,053.67 点，跌幅 2.6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亚太地区的经济前景似乎略有好转，但是由于经济增长面临的风险增加，因此需要谨慎决策。国际货币基金周五在最新地区展望报告中说，随着新冠疫情后的提振效应逐渐消失，以及人口老龄化等人口因素对经济活动的抑制作用日益加深，预计今明两年亚洲经济增长将放缓。不过跟四月份发布的上一期报告相比，国际货币基金这次认为亚洲经济体的短期前景变好，2024年亚太地区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达到大约 60%。
包括微软、 Meta 和亚马逊在内的美国科技巨头正加大对建设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投资，以应对庞大的需求，但投资者期待更快看到这几十亿美元投资的回报。路透社报道，微软和 Meta 周三都表示，由于 AI 投资，他们的资本支出正在增加。 Alphabet 于周二也报告说，这些支出将继续增加。亚马逊则表示，他们将在今年剩下的时间和2025年持续增加支出。大量资本支出可能会威胁这些公司的丰厚利润，而对获利能力的压力可能会让投资人感到不安。大型科技股周四下跌，凸显了这些公司在追求雄心勃勃的 AI 目标时，也需要向投资人保证他们专注于短期业绩间取得平衡的挑战。
据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周四公布，中美金融工作组在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2024年10月年会期间，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第六次会议，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会见了中美金融工作组的中方代表团。另外，据美国财政部网站的信息，美国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联合合作交流也举行了第三次会议。不过，大陆媒体凤凰网周四刊文分析，之前历次公开的经济和金融工作会议，公告里最后一句话都是双方将继续保持沟通，但这次两组会议的公告都没有像以往提到这一句继续保持沟通，标志着中国和美国拜登政府的这个会议机制将暂时告一段落。这个机制是否重新启动，要看接下来的美国总统选举结果。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和共和党人唐纳德·川普于周四不约而同前往内华达州，争夺拉丁美裔选民的支持。请听报道。
贺锦丽与川普两人周四都前往美国西部战场州，聚焦移民议题，希望争取拉丁美洲裔选民的支持。川普到新墨西哥州、内华达州及亚利桑那州造势，贺锦丽也访问亚利桑那州和内华达州。川普周三在集会上表示，无论女性喜欢与否，他都要保护美国女性。贺锦丽周四针对川普这番话批评他冒犯所有人。美国总统大选将于11月5号登场，截止到10月31号为止，美国至少有6270万人提前投票，占2020年总票数的近 40%。提前投票的人数在美国部分州创下纪录。法新社报道，民调显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 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势均力敌，在可能决定选举输赢的七个关键州也是如此。经济学人利用选票模型针对美国大选进行1001次模拟，预测两位候选人在各州的选票分布以及谁更有可能获胜。整体而言，川普胜选的几率高达 56%， 贺锦丽则是 44%。 如果考虑到选票分析几率最高的情况是川普横扫七大摇摆州再次入主白宫，几率第二高的情况恰好相反，也就是贺锦丽拿下所有摇摆州成为下一届总统。几率第三高的情况则是除了内华达州之外，川普夺得剩下六个摇摆州的支持，复制2016年大选的胜利。摇摆州方面，川普与贺锦丽在宾州的胜选几率皆为 89%， 显示对于两名候选人而言，这里都是本届大选最重要的一州。宾州有19张候选人票，2016年由川普拿下，2020年由拜登夺回。此外，两名候选人在乔治亚州的胜选几率也以 72% 打平对手。不过，川普更有机会拿下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内华达州，而贺锦丽在北卡州与亚利桑那州的胜算较高。经济学人指出，尽管大选之夜的焦点大多集中在七个摇摆州，却也可能出现令人意外的结果。不过，随着民调持续紧咬，一切都还没有定论。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周四，宾夕法尼亚州一名法官表示，他不会立即推进科技大亨埃隆·马斯克在美国总统大选前每天向摇摆州选民提供$1,000,000奖金的诉讼，预计将搁置到选举后再做处理。请听报道。
周四上午，宾州法官安吉洛·弗格列塔在费城举行的听证会上说，在联邦法院考虑是否受理此案期间，他将暂时搁置这项由费城地区检察官拉里·克拉斯纳提起的对马斯克的诉讼。克拉斯纳的办公室周一在州法院起诉了马斯克和他创建的竞选组织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指控他们每天向战场中登记选民随机发放$1,000,000奖金的行为涉及非法彩票的问题，是在诱使宾州居民分享个人数据，并试图在总统竞选中影响选民。在克拉斯纳的要求下，法官安排在周四上午提前举行法庭听证会，让双方就各自的观点展开辩论，但马斯克没有到场，由他的律师代表他出席听证会，同时寻求把这个案子移交联邦法院审理。弗格列塔指出，马斯克作为本案被告应该亲自出席听证会，但拒绝立即制裁这位科技巨头。马斯克的律师马修·哈夫斯蒂克辩解说，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应该是唯一的被告，况且马斯克非常忙碌，不可能在听证会安排好几小时后就在法庭上现身。这起案件现在已经提交给宾州东区联邦地区法院，由美国地区法官杰拉尔德·帕珀特负责审理，他是前宾州总检察长，共和党人，由前民主党总统奥巴马任命为联邦法官，他没有马上安排听证会。民主党地区检察官克拉斯纳希望此案能留在费城的州法院裁决，费城由民主党人领导。克拉斯纳的律师约翰·萨默斯表示，他会迅速寻求让这起诉讼退回州法院。他在法庭外告诉记者，毕竟这是一个涉及州法律问题的案件。而马斯克在一份文件中说，克拉斯纳提起的诉讼涉及言论自由权和选举干扰问题，而这些问题都属于联邦法院的管辖范围。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周再见。